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1月21号，公元2004年1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邦德拉罗杰林访问，启程赴棉巴特潘德林女王当人定居点；西藏女王政府反驳新华社就西藏藏族人口进入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的报道；中英特别代表正在北京举行便捷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结束邦德拉罗杰林访问其政府棉巴特潘德林流亡藏人定居点。根据印度马哈拉施塔邦邦德拉地区罗杰林西藏流亡社区点秘书丹赞阿珍香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邦德拉地区就有关佛教的总体和培养慈悲心等方面向当地几千多名印度佛教信徒进行了讲解。然后达赖喇嘛前往邦德拉地区罗杰林藏人社区点，参观了广地亚地区民众经常使用的滚曲广地干的一下户，同时在绘图中还参观了罗杰林转经龙寺庙并进行了祈愿。据罗杰林西藏流亡社区点一名藏人乡本台表示，
要不是咱们说给去世了我得送死了，但点了牙忙我觉得做了几顿的钱了我得接落过。
邦德拉地方总管和巡军总指挥等有关人员特别殷勤并欢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邦德拉地区。本周二早晨，达赖喇嘛向1000多名僧俗民众就有关佛教的基本原则和促进印藏民众之间的团结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这名藏人继续表示，昨天中午达赖喇嘛前往当地的养老院向老人们进行了慰问，此后还参加了一寺院的开光仪式并发表了讲话。另外达赖喇嘛今天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一仪式，观看了有关歌舞表演并向各有关人员发表了重要讲话。结束在邦德拉罗杰林举行的为期3天的佛事活动和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于明天早晨从当地启程赴棉巴德潘德林流亡藏人社区点进行访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反驳新华社就西藏藏族人口进入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的报道。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西藏频道称，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因经济社会状况的不断好转进入了历史上最快的发展时期。据统计，截至目前西藏总人口 261.63 万，其中藏族人口241万，占人口总数的 92.2%， 汉族15.53万，占 5.9%，其他民族5.9万人，占1.9%。该报道称，1953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原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西藏总人口是100万。1959年以前，西藏人口发展长期处于停歇和衰退状态，是当时西藏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据史料记载，自清朝初年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近200年内，西藏人口是持续下降的，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后，西藏才扭转了这一局面。近10年来，藏族人口的增长水平已经达到了西藏历史上据资料可供比较的最高水平，藏族人口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最快增长时期。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信总编达瓦特人强烈反驳了这一报道。 他表示，
有关西藏人口，就是目前在西藏自治区藏族人口占241万。那么新华社报道说，人口被1949年增长了多少多少，被1950年增长了多少多少。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1953年中共进行人口普查时候，他说西藏政府申报的西藏人口是100万，当时的西藏自治区，西藏政府当时控制的地区只是不包括现在的昌都和拉曲地区，以及林芝地区的一部分。更主要的是，西藏政府一般申报的人口都是赴差役的那些人的人口，因为他们只有这些人的人口统计，其他都没有，就是赴税的，就是现在来说的话是上税的人。其实一般的腿穷啊、柴民啊那些都是不上税，所以这些人口都不存在。而且当时中共统计的是，当时人口是127万。因为包括那长都专区那些人口，那么到1964年的时候减少了，减少到100多万，减少120万。中共他自己统计是减少7万。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把西藏政府申报的人口作为实际的人口数，所以从这样的数字推出来说啊，西藏人口增长多少多少。其实我们知道，在西藏呢，自从中共占领西藏以后，一直到1980年为止吧，天灾人祸不断。其中人祸不断，西藏已经造成120多万人口，藏人整个民族有120多万人口的死亡，特别是中间发生了很大的饥荒、政治斗争等等，一片混乱。但是按照中共的统计，在这期间人口将近增长一倍。而我们同时也知道，流亡藏人流亡到印度以后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大的灾难，也没有任何大的人口死亡。而且人口的那出生率都很高，但是从58年流亡时候的85000人，增长到现在也只不过是11-12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增长率不过是50%不到，没有翻倍。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一个天灾人祸以及政治斗争、混乱、饥饿，饿死几百万人，这样一个是。不断地方呢，按照中共的统计数字，人口都在增长，就像文化大革命它的全国到处都是莺歌燕舞、人民幸福一样，这些西藏的也是这样。在这些最混乱、最西藏人口最降临最多，班禅喇嘛在七万元时候说西藏民族已经面临灭族危险的时候，中共的统计数字人口都是在增长。而流亡藏人没有发生任何的饥荒或没有发生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大规模人口死亡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并没有这么快。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至于西藏历史上的总人口是不是根据史料记载，这没有很多的史料。首先所谓的史料呢，满清的一些记载了，他记载当时的僧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属下的僧人有30多万人口。然后呢，他说这30多万人管辖多少多少柴民，然后呢他算成是70-80万人，这些都是不准确的。还有那个洒家时代的那种人口统计，就像我刚才说是支差上税的百姓的那个人口，以支税为单位统计的人口，而并不是一般的自然人的人口，也就是说不支税、没有这种支税能力的人不计算在人口里面。所以说这些人口都不是真正的就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人的这种人口统计，而是上税的人口的统计数。但是中共的一些藏族专家把它装成不懂，把它计算成为自然人的人口数字，然后推断出这些。所以这些推断的这些百分比的论据本身是不准确的，是不具有任何的那种权威性。所以说西藏人口这几年，按道理来说从80年代以后西藏人口应该是增长了，虽然中国政府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计划生育啊等等，但是西藏人口总的来说，因为它毕竟还允许生2个啊等等，会有一些缓慢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我认为应该是对旧西藏的人口损失的一种补充，并不能说比旧西藏人口更多。旧西藏甚至从占卜时代开始来看，西藏的人口其实并不少，西藏历史上一直称藏人为600万人口。而且根据当时的记载，西藏政府在自己的统辖范围内收税的时候，收税的人口就400多万。当然那时候西藏政府统治着长江以东的德格啊等等和一部分地区，也包括那些地区的人口超过了现在西藏自治区的范围，但是当时的人口就有400多万。所以说西藏的人口这个是个一个很大的秘密。中共呢，为了掩盖他对西藏几十年来的统治中对西藏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这种罪行的，为了掩盖这种罪行、历史罪责，不断在人口上面做手脚，来说明西藏人口呢不仅没有损失，而且有很大的规模的增长等等。我认为这就跟文化大革命啊，以及在60年代西藏和中国有大量人口死亡，而在报纸或官方的口径中称中国全国各地莺歌燕舞、蒸蒸日上，就像那种宣传口径一样，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历史价值。当然了，这需要一些西藏的学者或者那些了，把他这些历史的真实面目还原出来，让后人真正了解西藏人所经历的过程以及西藏的人口状况，我认为这是很重要。
中英特别代表正在北京举行辩解会谈。根据法新社1月12号消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施拉为首的印度政府代表团于1月11号到达北京进行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访问的目的是讨论解决双方的领土争端。去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到中国访问后，中英双方在关于领土纠纷的谈判上取得进展。去年10月，中英双方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领土问题对话。去年瓦杰帕伊访问中国时，中国决定重新开放西藏和西京之间的乃对拉通道。印度方面认为这意味着中国间接承认了1975年时印度对西京的兼并。在过去数十年以来，中英在每次举行辩解谈判期间，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持续展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并声称印度和中国曾多次举行过辩解会谈，但一直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主要原因是印度只和西藏有边界结囊，事实上中英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同时呼吁印度政府能和西藏的代表进行有关边界方面的合法谈判。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由我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侄儿侄女们对舅舅和娘娘的尊敬和爱戴程度往往超过亲生父母，因为他们终身不结婚，没有子女，但他们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这个家庭，时时处处都为这个家庭的和睦团结、兴旺发达着想，因而受到全家老少的尊敬爱戴。上门女婿不受社会歧视，上门或出家，在藏族婚姻中是同一个道理，这是由老大当家婚姻所决定的。难道女方上门就意味着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无论对内对外，她就成了家庭的代表。因此当一家庭中两姐妹到婚礼时，当哥哥的有时主动提出六妹妹在家招呼她到别人家当照赘女婿，父母也愿意这样做，因为在藏族眼里，男到女家比男家女方要强得多，不受欺负和避免婆媳不和之担忧。二、六种婚姻形式。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组织形式，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的。藏族的婚姻形式比较多，各地区由于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经济基础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婚姻制度也不尽相同。从全藏区来看，比较普遍的有一夫一妻制和比例较少的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兄师弟妻或弟师各妻制、姐师妹妻或妹师姐妻制和比武争偶或斗智决偶等六种形式。一、一夫一妻制，这种婚姻制度占主导地位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二、一夫多妻制，这种婚姻制是姐妹一个也不出家，大家共追一夫，其原因一是姐妹在一起不分散劳力和家产，二是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姐妹出家其中任何一个，则对于她的母女俩来说是不大愿意的，因此姐妹俩都在家中把事情放平。三是虽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妹，其中一个在智力、相貌、才能等方面比姐和妹弱一些，弱者出家和留家都不妥，而强者出流都占优势的情况下，采取姐妹共照一夫，谁也不嫁，大家共持家业，实施姐妹共夫，大家都与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永不分离，实为最幸福美满之家庭，人人都很乐意。除上述外，还有其他原因形成一夫多妻。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葛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列。